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人的好奇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我们该知道的不想知道，不该知道的就偏要包打听，穷追死问，而主耶稣就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场面，并且他说的话能够使人心服口服，无言以对。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怎样应对那些质问他的人，请看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33节。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33节。我们马可福音已经读了好久一段时间，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33节，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权柄的是谁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的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百姓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那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思考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对权柄的挑战，是第27节28节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对挑战的回应，是29节到30节。然后第三方面是对难题的无奈，31节到33节。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有人问我说，你讲到好像点子不清楚，还有的人说你到底是讲了几点。我只有三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对权柄的挑战，27节到28节。那挑战权柄的人是尝试有权柄的人，我再说一遍，挑战权柄的人常是有权柄的人。所谓的权力斗争呢，都是有权力的人在斗，在政治上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在中国的历史上，特别是我们这一代深受其害的，不是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吗？那社会上也是如此，在社会上很多的环境里面也是在那里权力斗争。那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许多的教会，我去过很多的教会，里面有问题，是什么人有问题呢？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有问题，而是所谓的领导阶层有问题，是权力斗争，是权力斗争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，当人的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，他就会挑战别人的权柄，这就是祭司长文士跟长老所做的。我们看第28节27节，耶稣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来，那在圣殿里面行走，祭司长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？给你权柄的是谁呢？这是对权柄的挑战。首先我们要问说，这些事是什么事？这些事 从问问题的地点来看，耶稣在圣殿的院子里面与他们相遇，所以这些事一定是在圣殿的院子里面发生的。那耶稣又再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从这句话来看，表示耶稣不久以前来过耶路撒冷。那上次耶稣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做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几个礼拜以前，我们曾经跟耶稣一起来到圣殿当中，耶稣做什么？耶稣洁净圣殿，耶稣洁净圣殿。所以今天又跟这些宗教的领袖碰面的时候，他们所问的，你凭的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权柄的是谁呢？问这个问题，这些事是什么？这些事我想是问到他，问到耶稣，挑战耶稣说，你有什么权柄来洁净圣殿？我请问，谁有权柄洁净圣殿？谁有权柄洁净你的房子？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去帮你打扫？可以啊，那惨的。我不是上一次跟你们讲过吗？有一次我在家里面剪草，那很多年轻人到那时候我女儿还在，很多年轻人到我们家来这个聚会，那有一个就问说 How come 这个 Pastor Liu 在剪 Jennifer 家的草？好像我不是这个家的。How come Pastor 刘牧是怎么给这个 Jennifer 家剪草？又没工作做了啊？谁有权柄到你家里面去打扫你的房子？当然是你自己嘛！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当然有权利来管理你的家。或者说打扫房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授权给别人，别人来打扫你的家。那谁是圣殿的主人？圣殿的主人就是主耶稣嘛，圣殿的主人就是上帝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问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？给你权柄的是谁？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。他们认为，我这里讲的他们是祭司长、文士跟长老，他们认为他们是有权柄的人，所以当他们的权柄被挑战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向权柄挑战。那权柄被挑战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人家做的事你没做啊，这个会引起酸溜溜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是在权的人，你在权柄上，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，别人要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在干嘛？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？这个是我们在任何的场面，在家庭里面也是，我们夫妻之间，我跟师母有一点这方面的矛盾的，好像是他要我做的事，我就偏不要做。然后我要他做的事，有时候他也不同意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所谓的 negotiation， 不，多数是他对，他比我聪明，对不对？当人家做的事情你没有做，人家做的时候，你就得认为说 How come 你怎么可以来做这件事情？所以文士跟祭司长在圣殿里面，他要干什么呢？他要把这个圣殿搞得干干净净的，他应该讲这个话，他为什么不讲？他还容让他的家人在教会里面做生意。所以耶稣来圣殿的时候，就把这些桌子推翻了，推翻兑换人钱的桌子，把那卖鸽子的人赶走，因为这个殿是圣洁的，所以他们应该做的事他没做。耶稣来做的时候，他们挑战耶稣，给你权柄的是谁？你凭什么来做这件事情？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主耶稣没说什么，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 他们。其实你知道，在这种的心态的底下呢，如果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很危险。那在这种的，在这种挑战权柄的这种心态下面，然后问的时候，耶稣如果回答他问题很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说是出于我自己的权柄，他们立刻就会说你这个人，我在讲台上比较客气的，在底下的话用些不是不，我平时也不骂人，但是说有些人他们会讲一些话比较粗，他们会说你这个人，你凭什么你这样讲了，如果你是凭自己的权柄的话，你是一个自大狂。所以他们会接纳，会捉拿他们，因为他们要在耶稣的这个工作里面，文士、法利赛人这些有权柄的人，他们一直找机会来控告耶稣，找话语的把柄来试探他，来控告他，置他于死地。所以如果耶稣我自己有权柄，本来是他有权柄嘛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本来有权柄。但是耶稣没有回答，如果他回答是我自己有权柄的话，他们会马上把他抓起来。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出于上帝，你就会知道他们更是马上说你是 blasphemy， 你是亵渎神。因为神从来没有授权给人做事，神从来没有授权给人做事，因为神只授权给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知道，所以他们面对他们权柄的挑战他们就都向权柄挑战。那耶稣面对着他们对权柄的挑战，耶稣有着奇妙的智慧的应对。所以29节到30节是讲到耶稣对挑战的回应。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人问问题的时候，最好的答案是什么？最好的答案就是在问问题有人觉得我们教会是不是需要一些改革，我说你觉得呢？就问他的意见出来，不是要我讲，就说最好的答案呢，就是问问题。你问我呢，我再问回你，这就是耶稣用的方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，还是从人间来的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那这个问题很厉害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对吧？这个问题回答很简单，这个问题回答也很困难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好像是一个瓶塞，你知道知不知道瓶塞 ？Cork and bottle 哈，瓶塞。那你们会喝香槟酒的人，讲这句话不是鼓励你们喝酒，就是有的人不鼓励也在喝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你们都是大人。那这个香槟酒一个盖儿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把它一拿，蹦一下子拿掉了，这个盖子再放回去，就塞住了，我就要做瓶塞。那有的人会做瓶塞，什么意思呢？人家一讲句话呢，就把人家一下子塞住了，那就没话可讲。那我是很会做瓶塞的人，所以很多人不敢跟我讲话，因为一讲就被我塞住。耶稣也会做瓶塞，所以耶稣回问他们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把他们塞住了。等一下我们再谈到他们怎么回答。那如果，那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如果你有立场。那这个问题很困难，如果你没有立场。有立场的人会对真理站得稳。那耶稣知道这些宗教的领袖是没有立场的，因为他们是在人前说人话，在鬼前说鬼话的人。那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就困难了。如果回答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但是要付代价，特别是要回答这样的问题。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立场付代价，不然呢，我们就是两面做人。如果两面做人呢，那可能就不是人。我说可能是客气而已。有人说苏格拉底骂人是两方面的，他说你是人你就不是东西，你是东西你就不是人。那我们在我们的一切所做的事上，如果我们没有立场的话，我们两面做人，我们就可能不是人。这个在虚假的里面过日子，做人做事。所以这个问题说，如果你认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人就说从天上来的；如果你认为他是从人间来的，就说他从人间来的。这样子我们的良心，你的良心会平安，因为这是由你的立场发出来的。如果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想两边讨好，想两面做人，想逃避代价，耶稣的问题就成了这批宗教领袖的难处。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难题，那就是第三方面。第三方面是对难题的无奈，怎么办？31节到33节，祭司长和文士没有想到耶稣的这一招。我不想用这个字，但是我找不到更好的字。他没有想到耶稣会这样子反问他。照理说耶稣就说，哎，我是凭自己做的，我是上帝给我的权柄。但是耶稣没有这样，没有这样说，反而用一个问题来再问他们，把他们好像又带到一个招架不来的一个情况之下。所以他们要开会商量。31节说，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有一本新约圣经，有26种翻译的，这个翻译放在一起的一本新约圣经。那其中有一个翻译说，他们就彼此 argue， 他们彼此争论，争论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。那中文圣经说，他们就彼此商议说，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那这些人可能心里有鬼，耶稣还没有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会问他这个问题呢？如果他说从约翰是从天上来的，也许就没事了。哎，他们知道耶稣大概比他们更灵巧更明智，所以他们也想到，如果我说这个是从天上来的话，他们会说，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你们这些宗教领袖不是整天讲上帝讲上面的事吗？你为什么不相信一个从天上来的人啊，从天上来的一个概念洗礼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？所以他们自己就心虚。所以在人家还没有问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怕人揭穿他们的底子。宗教领袖不信从天上来的，还做什么宗教领袖？所以他们开会商讨的时候，他们的计划是很周详的。所以他们有第二个计划， They have plan B。 Plan B 是什么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想了第一个，如果从天上来的话，耶稣会说，嘿， how come， 你怎么不信？而如果说从人间来的话呢，也有问题，因为这些老百姓都相信约翰真是先知，他们又不肯不愿意为自己的立场，为自己的信仰 来反对，来不赞成，来跟自己不同信仰的表明。而这些领袖，这些宗教领袖知道人在信仰上的执着，而知道这些人对信仰是很认真的。今天可惜的是，很多时候信徒对信仰很执着，但是我们做领导的人却不认真。我很记得好多年前，我有一次因为有事情，紧急的事情，停车停在门口一会儿，结果有人就来找我说，牧师，你不应该把车子停在门口。我谢谢他，我以为几分钟嘛，我进来做点事就走了，方便嘛。我那时不能说老了，那时还年轻。但有人看见就觉得，哎，你怎么可以把车子停在门口呢？停在不应该停的地方呢？我感谢神，很多人在信仰上，在小事上非常执着，在信仰上不含糊。所以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、祭司长知道，如果他们说约翰是从地上来的，那可不得了，这些人要起哄，因为他们真以约翰为先知，所以他们不敢冒犯这些百姓。所以经过详细的思考，他们给耶稣的回答是，我们不知道。好一个无神，好一个不可知论者 agnostic。 什么是 agnostic？ 什么是不可知论？这个不可知这个字呢，就是知前面加一个不，在希腊文呢，在前面加一个阿，阿法加个阿，凡是正面的就变成负面。本来是知识，知识前面加一个阿就是无知。所以不可知论是什么？是无知。那不可知论呢，就是没有立场的人，所以他才说不知道。不知道有没有神，无神论的人还可以说没有神，那至少这是他的立场。我们有神论的人说有神，这是我们的立场。不可知论者不知道有没有神，就是没有立场。有人说没有有一个坏的立场还好过没有，比没有立场好，至少你知道他在做什么。而这些人胆小，这些人小胆得很，又怕上帝又怕人，所以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。那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耶稣当然可以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不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最好不要把事情告诉他，最好不要把事情告诉他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。那在结论的时候，我引用圣经箴言书里有一句话说，不要照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耶稣用了这句话的两面，主耶稣在这里就巧妙地运用了这句话。宗教领袖是用一个圈套来套耶稣，耶稣却用他们的圈套把他们自己套住。这些话是不大好听的啦，耶稣不是用圈套，但是就是说他们要套耶稣，但是耶稣有属天的智慧，没有被他们套住。那套别人的人常常把自己套在里面，所以耶稣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有充分的理由，叫他们无话可驳。那在这件事情里面，在这个事件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的，我们要知道该知道的，不要知道不需要知道。再说一遍，我们要知道该知道的，我们不需要，不要知道不需要知道。什么是该知道的？什么是该知道的？我提几件事情。神的话，神的话每一个人都该知道。有没有人反对说我不该知道神的话？有没有？所以多读神的话吧。这次退休会如果你没有得到一点 insight 的话就好可惜。我自己觉得我背圣经还背得不少，但是可是跟这位刘牧师比起来太惭愧了，信主40年还没有把圣经全部背下来。那现在开始，虽然已经大把年纪还来得及，能背多少背多少。神的话是我们要知道的，是你要知道。还有什么要知道呢？妻子的生日。我很早以前就记得一句话，那 女人忘记男人的生日就是忘记了一个生日，男人忘记女人的生日就是丈夫忘记妻子的生日，你就是忘记了他，这个可不得了。所以要记得妻子的生日，但如果妻子要记得丈夫的生日 OK 哈，也好。还有儿女的年龄，我很佩服雷应元呢、啊。有的人都不知道儿子几岁，儿子现在上几年级你知道吗？你的女儿上几年级知道吗？要记得这些该知道的事情。还有父母的需要，刘东坤牧师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你知道父母的需要是什么吗？要知道教会的事工，这是牧师的立场讲的话，要知道教会的事工，要知道社会的动态，要做个好像是井底之蛙，不知道，也不是井底之蛙，就是关门做的隐士，不知道世界发生大事。要知道社会的动态，世界的局势，还有人间的痛苦。那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。那什么是不需要知道的？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是别人的私事，不要包打听。人家不讲的不要逼着人家讲。还有人不想你知道的，什么是你不该知道的？就是你现在还不知道的，你该知道的早应该都知道。第二个我要提醒，分享提醒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回答每一个问题，问题解答，我们的责任不是问题解答，虽然很多聚会里面有问题解答，有问题解答，我也发现我们请的很多讲员都很聪明，他没有回答所有的问题。很多问题我在这里20年没有人问我，却跑到退休会去问，所以是 I don't understand，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。问妇女在教会的地位，领导妇女在教会的侍奉，他们知道我的立场，所以他不要问我，他要去找那个 speaker 来，让 speaker 来压我。但是我发现这些讲员都很聪明，他知道这些问题是有争议性的问题，所以他这个问题留给你们的牧师回答。可是回来以后还是没有人问我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回答每一个问题，我们的责任不是要问题解答，我们也解答不了所有的问题，特别是与你无关的问题。这些话很 philosophical， 你去好好想一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行事为人是多么的俊智聪明，蛮有智慧。求主让我们也在生命里面更多的经历耶稣，认识他，以致我们也能成为智慧人。我们知道现今的时代邪恶， 叫我们晓得能够明辨是非，特别是在话语上能够谨慎自守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